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拉，我们就继续入菩萨心论，就是第八品禁律品。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内容呢，就是在修出离心，在寂静安乐处修习修行这样子的一种的法门。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讲到八无暇嘛，就是说生于种种的处所就没有办法修行，然后生于种种的这种特定的时间段，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修行，是跟特定的人所被特定人的人所转所使所意识所牵转所掌控，那这样子呢，就是没有这种修行的因缘，也没有办法修行。即便是你在有佛法的社会，即便是你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自己有某一种的现象，但是或许被其他的人的邪见，或者是被其他人的，你生活在完全异教的这种的社会里面，或者是你就是在一种就是多种信仰同时在的地方，就很多现在的城市都是如此。但是在那里面呢，也有很多人就是虽然想寻找心灵的道路，或者是不想迷失心智，但是常常也没有就是特定的方法或者这种的缘分。所以说就是有些被不善的朋友、不善的知识不就是恶知识叫的这种的所引导，所以很多是就是根本上面来讲，当然跟自己的过去的业和因缘这些积累的福德这些有相关的。所以当然种种的因缘不具足的都具足，不暇满的都就是无闲暇的这些都变得闲暇，不圆满的就变得圆满。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时代，包括自己的寿命就是智力种种的这些都一些具备的时候呢，就是佛法已经就是怎么讲呢捧在你面前，就是打开门迎接你，路就在，就是把路修到脚下，把这种的食物送到嘴边，衣服收到就是盖在身上。这样的时候还是很多人没有什么珍惜，也没有真正的去运用自己的心去享用这个圣法，就是法宴。那在这样的时候呢，就说既然你有这种八闲暇十圆满十六无暇种种的因缘具备，这样的时刻呢，那我们应该说不负这个暇满，不要障碍自己和他人的解脱，应该说一门心思的专入世俗的利乐和今生今世的短暂的安乐里面呢，最终发现利少害多，所求不得。所以说就是贪得，你想贪得最后什么都没得到，而得到的是痛苦的这种的就是破坏性的一些习气，以及就是负面的痛苦的这种业报。所以还有一大堆的这种怎么讲呢，难以除掉的这种负面的习性。所以说这些呢，从就是前面之前讲到的里面做一些推敲。然后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执着呢，就是很多方面来讲就很难处理的一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对食物，对衣物，对于这种财物，对于名对于得失就是感受精神上面的这种对世界的真实的执着， 世俗的无常上面和不净观种种的上面呢，就是缺乏某一种的认识和一种的觉知。所以说以不净为净，以苦为乐，这样的就是世俗的人的一种的心态。那这个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今生呢，就是说只感受到短暂的游乐的安乐，所以引起更多的这些欲望，这些是无底的这种洞，就像刀刃上甜蜜和盐水一样。那就是说为此而如果去产生更多情绪争执争夺，争名夺利，方面呢，就是非常努力的话，最后就是乃至于出现很多的地区性的、世界性的、国家性的、个人性的很多的这种冲突，就是这样子。如果造业伤害很多众生，来世堕地狱，那这样不好。那应该怎么做呢？那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给自己一，至少你试着在东南亚的国家，不是有这种从小比如说六七岁或者是八九岁开始去寺庙里面呢度过一段时间的这种的修行，十几岁二十几岁，看如果你觉得很合适合你，你可以持续的出家，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就十三到什么19岁18岁，然后就是7岁到12、13岁，然后就这种的阶段性的，很小的时候都受一些，所以这时候让你有一种清醒的选择。如果你已经上了这个轨道，你已经下不来了，没有这个选择，你已经嫁到了某一个特定的路上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去直系自己的心，扭转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轨道。那在特定的时候，你不论就是现在作为修行人来讲，你不在一个佛教那种传统的社会，会给你有一种特定的安排让你做选择，在不同的时间段，现在都是西方的那种的教育的体制。那这样子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你还是可以修出离心，然后就是考虑这个世俗人的生活，包括人生的这种种种的可能性，哪一些方向，心灵的方向、物质的方向，以及怎么样去平衡。物质如果过分追求的话，的过失在哪里？迷惑的地方点在哪里？那专心修行的话，有什么功德？应该怎么去精进去修持？所以那就羞耻的时候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说应该有一种独自思维心思，然后独自居住在这种宜人的这种山林当中，让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种三轮有所这些怎么讲呢，平静，不要那么活跃，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亲朋好友打扰你私下，所以就是关照整个人生的这种整体的一个关照，包括好的所谓的好的短暂的安乐、长久的安乐，不好的那些方面呢，短暂的这种不好以及长久的这种负面的是怎么引起来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做一些关照。包括人有生老病死，在这个期间又有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不欲临苦，这些上面呢，那我们每个人现实当中遇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去面对，用什么样的一种的心态。那我们最终身心就是怎么样合成，怎么样就是消散，就是或者说这些各自就是缘分散的时候，怎么消失的时候，到底我应该怎么处置。那这个身体是我的一个怎么存在的根本，那这个身体哪一天不在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认识，再一次形成身体，或者是在超越这个轮回的这种上面有没有有所思考。所以说在这种上面呢，就是应该结下这种的修行以及智慧灵性的智慧的道路的一些缘分。所以如果更合适的话，就有所闻思的之后呢，就是去寂静的山林当中，看到这些的都是风景如画的这种社会森林，就是不是在社会里面，在旷野和这种丛林以及这些岩洞或者这些里面，耳朵听到的呢，就是都是悦耳的这种缠绵蝉的那种叫声，虫子的这种鸣声，或者是飞鸟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自然界的这种的响声和动物，或者是这些，所以这就是给自己一种的静心，调伏自己的心，让你自己去好好关照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机会。 所以那个里面的离开红尘当中的种种的这种的怎么讲呢，纷扰，就是这个。我们当然我们言归正传，到今天的那个点上哦，寄送上面，说皎洁，这个是就是就是喜欢这种激进。因为有一些人，以前有一些，我记得香港90年代他们移民加拿大，很多人，香港是一个闹市，非常怎么讲呢，出门就可以就是看到人群，就是人流很大的一个地方，就各种运转，高速运转的一个各种就是怎么讲，人的这种高速运转的一个社会，经济所以就是物流人流这些高度运转的社会，所以他们来加拿大的时候说，哦，好山好水好无聊，他们说这个是为什么，我可以理解，就是你暂时没有那种的，因为习惯了这种纷扰，也是说另外一方面就是眼耳鼻舌身的某一种纷扰当中的一种体悟享受。那静下心来以后，一段时间以后，又能够体悟到静心的这种的安乐。最后你这两个做比较的时候，你的发现你静心，我们不是经常讲到心安平安，这个安字就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你处于纷扰的状态，即便是有一种当时有一种刺激或者这样子，但是你最后发现它不是处于，它是处于一种干扰的状态，心受到那种波动干扰的状态，它不是真正的一种的安乐。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讲到就是就是应该让我们习惯或者是喜欢这种激进的修行的。如果你没有修行而只是安静的话，那意义不是那么大。就像很多野生动物虽然在野外，但是没有，因为就是没有证物嘛，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他们偷生的这个道，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这个修行，没有这种心灵上的持续的这种升华修行提升的这种的能力。所以说皎洁月光啊，刚才读了皎洁月光明月光清凉似檀香，似屑平石上，这是什么，如公如公一生欢，这么一个字，看一下啊，这个也许对，这是个意字，意字也是液体或者是气体的这种排放渗出的这个意思，是吧？或者说，倾泻也可以，倾溢也可以，反正就这两种都可以。因为倾泻的话就是，也是这个意思，溢出来的这种的意思。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呢，就是说讲到，如果我们在激进的阿若林阿兰若的这样的地方，就是清净的这种的放松，就是进修的地方嘛，这样说。那这里很和平，有些不是在乡野田野这些里面都感受到一些蛆虫啊蝉鸣啊这些声音，就是晚上的时候特别安静很舒适。或者偶尔有狗吠的声音，就是月亮高挂天空，寂静的这种山谷，整个人心都变得庄严自在，平和，没有放不下的任何事情，心不受干扰，清净满意知足放松的这种的状态。这是皎洁的月光，你看着月亮，看着这个山林，看着树木，都每一个地方都欢喜啊，就听到的也欢喜，看到的也欢喜，感受到的清凉的凉风，徐徐凉风，或者是花树木的这种香味，踩在这种柔软的这种的草地上面， 看着绿油油的这种的树木，或者是说这种怎么讲呢，清风拂面轻轻吹动的这个树，或许是晚上的话你可能看不到这个颜色，但是可以看到这种树的这种美，湖或者是山湖光山色。所以这些檀香就是月光洒在这种大地上面的一种清凉，一种舒适。所以尤其是在印度过去大多数都是平坦的这种的地方，所以也讲到就是月光洒在这个青石上面。过去有很多打坐讲法的是这种法座呢，在藏地这些讲法现在不是有很多木头做的很多这种法座嘛，但是在一些南传的佛教尤其是森林派的这种南传也有法座，也有木头做的，但是也有一些是这种阿兰若的修行者，他们就是坐在石头上面，所以有个空阔的平台在森林的中间，在这个比较空出来的一个地方，在这个中间呢，或者某一个角落，就是一块比较大的偏的平坦的这个石头岩石，那法师就坐在岩石上面，其他人就坐在这个岩石的下方，就周边嘛，就是禅定或者讲法。所以说这个禅修的这个岩洞呢，就是自然的，有很多岩洞你可以选择，有一些是凿的，人工凿的，也有一些是自然的，就是天然的做的，好像就是巧夺天工，专门是为这个禅定的人做的一样。你也可以有一个卧的地方，也有一个面朝洞口背朝洞，就是最佳的这种怎么讲呢，风景如画，或者最佳的所能感受到的眼界，能够世界能够就是演示的这个界限，能看到的最美的画面就在你面前。一般也是在高处有水，就是岩石的很多岩洞都在一些稍微高的一些地方高地上面。所以说比起王宫的话，好像这些岩洞都更加自在更自然，你看着就是更舒心意，你不需要刻意的打理，它就自然的就是这么样的，就是美好。所以让世人呢就是没有造作，就是心意轻松愉悦。那如果是住在这种草原上面，那有草原的这种的广大空旷或者是说怎么讲呢，一种就是好像俯瞰人生，俯瞰万象，人生就是宇宙万象，俯瞰这种的一切这种法界友情，或者是说现象界的一切，都好像在你的这种的帮助，就是好像在那个高度，在那样的环境下，说你讲到说一切法，或者是一切有情众生，或者是为了利益帮助愿发愿利益一切众生，这些都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不是在一个很鸡毛蒜皮钻牛角尖，就是争论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连红那样的状态。所以你与世无争，自自然然。在这样的状态下，你见到一可以体悟一切这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就是比较安乐很舒适的这种，有晚上也好就很寂静安乐，就是万籁无声是吧，就是凉风徐徐这样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好像就比安乐的这个地方呢，好像就是你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王宫一样，修行者的王宫。因为修行者不需要真正的那种的王宫，但是他们有的没有，他们是最满意的，所以就是好像最愿意最满意的一种环境这样子，所以对他们来讲就如同王宫一样。所以有这种的福德的修行人能够享受这样的心灵的这种安适，心灵的参验佛法以及环境当中的大自然，这样就这种的自然的环境给予的这种怎么讲呢，修行的就是调伏自己的心，没就其他也没有什么打扰，没有什么侵扰干扰的这样的环境，提供这样的就是自然的环境，有这样的福德。所以修行人呢就是 没有着急，也没有说明天你非得就是几点起来以后去做时间的什么事情。如果你有特定的你自己个人的修行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就是什么闲天什么信步还是怎么说的，就闲适的这种的安闲的这种状态下轻松的踱步啊，所以没有要求，没有人要求你一天生产多少个东西，打报告就有一个最后的期限怎么样那种的，你有完全的一种自由和自在。在人的社会里面，众生苍生就怎么讲呢，卑微，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但是至少在这种修的环境下修行的时候，没有人给你下命令，也没有人就是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受到其他人的恐吓威胁压力，这样子就是很轻松的踱步安闲的，你可以就是很闲散很慢的随着这种禅定和思维利他的这些节奏来就是入定或者是踱步这样子。这里面呢主要是这样讲的。这个一个入心轮的广释这索达基堪布应该是善说海里面吧，这应该好像有写到这种痛感疑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就是意思说在这个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是真正的就是大家讲就是自在这个上面最根本上面还是一种自在很重要。虽然你处在这种的寂静的环境很安乐很舒适，没有什么最特别的这种压力或者是干扰这样子，但是这个在这样的自在的环境里面你就是要持续的这种的修行。但是修行的环境，因为如果环境很不好漏雨呀，或者是里面有很危险的野生动物呀，周边都是不良的这种居民呢，这样的时候你肯定会有就是晚上担心呢，怕呀有什么危险呢，这样子。就是这里面讲到这种自在眼耳鼻舌身从不同的角度，就是一会儿用眼睛专注在感觉，专注在眼睛上，一会儿感觉好像专注在这种耳朵上，有时候在自然的这种香味上面，这样子就是感觉都是美好的。意思说让我们希望能够就是了解到那种自然的环境下有很好的修行的环境，就是最终来讲我们不是为了体验在自然的环境下，仅仅是为了体验眼耳鼻舌身的这种享受，而是在这样的美好当中呢就是轻松的修行，就是最终还是要落到修行上面来。就是最终要追求就是修行成就解脱，成就这种怎么说呢，对于财物名利财色种种的一种的追求。所以先呢就是人总是想我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哪怕是暂时就说野外，就是怎么讲呢，或许你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和你住五星级的酒店里面的感受可能是就是同等级或者是甚至这个更舒适自在。五星级的酒店现在住的人太多了，也没有就住着也没啥感觉，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住一天可能终身难忘，所以住一个月或者是住一些天以后，这个人生都转向有意义居意人生的这个方向。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那里呢不增长烦恼没有世间的这种很多的需求，所以还增长就是出离心慈悲心。所以那里呢没有这种的斗争争执，你什么都好像是随顺自然和环境的这种的安乐所以说就是这样子。我看剩下的两个我就是也读一下就是有福德的瑜伽是就是独步斯利他，就是斯利他，就是后面的讲到的这个就是关键。前面讲到月光的清凉，闻到的檀香，感受到的这个坐在石头上面的这些的这种安乐，然后就像睡休息的这个岩洞，这些都像这个宫殿一样， 然后凉风微风徐徐，就是森林的这种的热的时候啊，就清凉，冷的时候就是挡风遮雨，这样就是安乐嘛。风也是轻松的徐徐从眼耳鼻舌上讲，叫有福的瑜伽是在这样的环境，就是这样子。那这是在什么呢？就是像行禅一样踱步，还就是这些的最终结果就是四利他，应该修菩提心，修出离心，修菩提心。利他的当中呢，为了更好的利他，要成就解脱，成就这种正觉。然后就是空舍，岩洞树随时任意住，尽舍护持苦，无计肆意行。然后最后一句就是离贪自在行，谁也不相干，王后夜难享，知足闲居欢。所以住在这种草棚茅舍，像岩洞大树底下，你就是随意的去任何，就怎么讲呢，适合修行的这种环境，包括一些圣地，自美这种怎么讲秀美的自然环境，优雅究竟寂静的寂静的环境当中，你不需要就是就像好像有些人就被锁定在一个地方，你愿意住那边住多久也可以，不愿意住的时候，或者是有一种希望去前去其他地方持续修行，你也可以就是轻松简装就可以离开。免除了好像很多这个放不下，那一天早晚一个下午上午下午都要请假，都要看别人的面子脸色来过日子，各守着这个颜色声色，就是害怕别人给你就小鞋穿，给你这个使坏，或者是给难色难看的脸色，也没有说你不在了以后你的财物打理会不会怕偷怕抢，或者是被就怎么样的糟蹋种种的，所以比较身心自在无拘无束当中呢，就可以前往任何你前往想前往的地方。现在好像有一些他们不是修行，但是也有这种嘛，就是在退休以后他们去周游各地啊，当然他们是主要是追逐那种可能也有一定的那种没有那么有压力竞争或者享受自然环境，就是缺一个修行以外，他们很多也是比较有自在的那种，有些开方车走的，现在不像以前，以前没有这些，或者有些徒步骑自行车摩托车这样走的，但是现在修行人也有个从东方到西方，西方到东方，就是前去一些修行朝圣的一些地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挂碍，心无挂碍，无恐怖，就是这样讲，就是轻松无拘无束这样的状态下。就是这里讲到这种自在，如果我们没有修行出离心的话，就不会那么自在，被世俗的种种事物各种理由所牵绊，然后怎么讲呢，有各种不得不做的事情，不得不计划的事情，不得不应付的事情，所以被这些不得不做必须的这种事情呢纠缠一生，最后就是好像锁得了了，所以中途呢也积累了很多的这种迷失，这种夜袭这样的，所以说意思说鼓励我们就是修行的人趋近于过去圣者修行人的榜样所做出的，我们可以多看很多修行者的传记，尤其他们在寂静的功德当中远离亏恼这样的地方呢，身心安宁，过着这种寂静平安的生活当中历历修行啊，最后成就的这种的故事。所以说贪心本来是得到，但是最终得不到，反而无贪呢得到一切，就是圆满的功德啊。所以这种的自由自在，谁也不能就是扰乱的一种的状态，人都想获得自由嘛，真正的自由在这样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心灵的自由包括身体的自由他们都是有的，这个 就是讲到王侯夜难享，就是人间的就是最有权力的人，最有享福的人，也享受不到像他们这种寂静山林当中修行的人的安乐。过去不是什么不及僧家半日闲吗？还是那个是一个就是顺治皇帝写的出家歌是吧？出家诗还是怎么样写的？我看一下，现在有这个好像有这么一个寄送，我记得。可以给大家也许是简单的读一下，这么说的：顺治皇帝出家记，天下丛林泛四山，波鱼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世事烦，百年36000日，不及僧家半日闲。来世糊涂去世迷，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我，我是谁？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何言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亦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悲欢离合多劳役，何日清闲谁得知？世间难比出家人，牵挂无牵无挂安得安闲，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长披百衲衣，五湖四海为上宾，为上客，逍遥佛殿任君席，莫道僧家容易故，皆因屡世种菩提。虽然不知真罗汉，虽然不是真罗汉，也搭如来三顶衣。兔走鸟飞东复西，为人切莫心用机。为人切莫用心机。不好意思，我读了。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余开九州周伐纣，侵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泥土。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纳子，因何落在帝皇家？18年来不自由，征战南征北战几时休？我今撒手归西归去，管堪千秋与我千秋与万秋啊，就是不管他的这意思世俗的。所以好像顺治皇帝就出家就比较早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么一个。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就是当然这也是他出家的意思，但是就作为一些修行人，不一定是需要出家，你可以在寂静的地方呢就修行，修出离心，修慈悲心这样子。所以知足者常乐，最富有的人是最知足的人。所以就是我吃住行的很多的各种标准，这些都是轮回里面的戏嘛。所以对跟解脱和这些安乐相比的话，就是万几不及千万分之一的这种安乐。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